听歌曲，聊故事，这里是无花果听歌，我是郑钧。今天与你分享文章的题目是：我无法逃避孤单，更无法逃避你。作者：陈木。我信主是在大二的时候，差不多与此同时有了男朋友。走过艰苦奋斗的中学，熬过高考，原以为上了大学可以痛快地谈恋爱了。然而别扭的是我信主，他不信。每次谈到信仰，他沉默或是改变话题，偶尔还酸溜溜地讽刺我。之后我们无论聊什么话题，总让人感到轻飘飘的，心似乎还在别处飘荡。别人说相爱的人心有灵犀，我们却经历着对牛弹琴的无奈。看一段风景，我惊叹创造之伟大，他却不屑一顾地打着口哨奚落我。当他在病中，我带份外卖去宿舍探望，看他苦不堪言的样子，该说的安慰都说完了，最后想为他祷告，他却依着脸背过身去，惆怅地说：我都这样了，你还在想着你的上帝吗？那个时候我很喜欢蔡琴的一首老歌《牵手》，歌词中说：因为爱着你的爱，因为梦着你的梦，因为路过你的路，因为苦过你的苦，所以欢喜着你的欢喜，悲伤着你的悲伤。大学的日子是寂寥的，虽然不能喜欢着对方的欢喜，也无法悲伤着对方的悲伤，可是谁也不愿先松手，松手就意味着孤单。在那青春爆棚的岁月里，谁想要孤单地度过呢？可是我要拿我的心怎么办呢？当心无处安放的时候，我就停不下寻找的脚步。直到有一天我们再次谈及上帝，他拍着我的肩，一副大哥的模样，半开玩笑地说：不要把什么都看得过于认真，活得轻松点，回头是岸，我会在岸上等你。这话让我不寒而栗，我们如同朝着两个方向行走的人，渐行渐远。这场恋爱谈得一点也不痛快。那段时间每当宿舍里的人都睡了，我就抱着圣经到走廊里，就着微弱的灯光摊在膝头小声阅读。走廊里的灯散发着暗淡清冷的光，有风从楼梯道吹来，刮起卫生间的臭味，充斥着廊间。我听见玻璃窗框被风摇晃着，在寂静的夜里发出哐哐哐的声响。那天我看到一节经文：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。我感到背心一阵暖流，眼前似乎七月光风亮堂堂地照明了一切的黑暗和纠结。那节经文支撑着我做了分手的选择。分手的时候他冷笑着说：还有这种分手的理由？不可理喻，错过我你会后悔的。也许是初心吧，当时我对圣经很较真儿，读到不可含怒到日落，我就一定要日落之前找到白天怄气的同学跟他和解，读到爱仇敌，我就为恨我的人祷告。所以在男友听我提出分手气急败坏地涨红了脸的时候，我还平静地对他说：愿神祝福你。他的眼里射出一道无奈而冷漠的光，脸色阴沉又愠怒， 那天傍晚的霞光特别美，辉煌的金色，柔和而庄严。我心想，真可惜，这么美的晚霞，我们却将在这里谈分手。他背对着阳光，而我迎着落日，霞光趴在我脸上，弄得我的脸暖洋洋又痒酥酥的，暖得嘴角都浮出不自觉的笑意。也许他从这笑里读出了我的决然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人生处处是选择，有些选择会决定我们一生的路，就像罗伯特·弗罗斯特的诗《未选择的路》。黄色的树林里有两条岔开的路，可惜我不能在同一时间走两条路，我选择了少有人走的那条，这就造成了一切的差异。那次选择果真造成了一切的差异。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，我都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一个人，尤其是这个人的信仰。也许那时我能做到的就是自保，保守心里刚发芽的种子不被风沙掩埋。犹太古老法典《塔木德》里，亚基巴拉比说过一个故事。当时罗马政府严禁律法书，有一个人看到亚基巴继续聚会研读律法书，就问他不惧怕的原因。亚基巴说，这就像一只狐狸在河边行走，看见一群鱼结伴迁移，狐狸问鱼这样做的原因，鱼回答说，我们要逃避人所撒下的网。狐狸建议鱼群上岸，可以和他一起住，甚至他的父亲也可以和鱼的父亲同住。鱼拒绝了。生活在拥有生命元素的水中，还有诸多惧怕，那么在充满死亡元素的陆地，后果将更悲惨。我选择做一条不上岸的鱼，诚然，这样的选择并没有让我的生活一帆风顺。大学毕业及工作后，无数个单身的日子过得充盈而轻快，但总有那么些时候让人觉得孤单难耐。有天下了大雪，我踏着厚厚的积雪回家，望一眼楼上的窗子，没有灯光，也没有等自己的人，那脚底的冰凉直传到了心窝。进了屋，开了灯，我抖落一身寒气，踢掉脚上的冬靴，铺在沙发上，泪水像决了堤一样对主哀嚎，主啊，主啊，你是发怜悯的神，你有能力带给我另一半，你怎么舍得让我孤单。后来我读到诗篇大卫王的哭喊，耶和华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，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。我忽然发现，那其实不是犹疑或信心不足，也不是捶胸顿足的抱怨，而是一种哀嚎。这种哀嚎是只能在最悲苦的时候，在最亲的人面前发出的。就好像我们本已伏在神的膝头，还大哭着，你在哪里呀？你咋就不顾不管了呢？有这样一个祈祷，让我伏在上面哭泣，嘤嘤嗡嗡的诉苦，我才会在日头升起的清晨再次洗上眉梢，再次笑嘻嘻地问候生命中的一切美好。唐慕华在他的书《我在孤单中等待》里详述了他在孤单中的种种苦境。他说，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孤单的，这跟你旁边是否有个伴儿无关， 在孤单中，我们也会疾呼：“主啊，要到几时呢？”似乎神直到永远都不理会我们了，似乎他在计划中遗漏了我们。比起汤姆华，我的经历虽然算不得什么，然而当年龄的钟摆靠近30岁的时候，那种孤单感同样如此强烈，真有一种随便嫁了的焦虑。也真是奇妙，我反而在那时开始懂得快乐和喜乐的大不同。有时环境令我们无法快乐，然而在最悲惨的境况，一旦察觉到神不变的爱，就能经历深刻的喜乐。还记得那个时候，我得到一个红色封面的小本赞美诗，诗歌300首，其中有首古老的圣歌《你孤单吗？你孤单吗？真孤单吗？耶稣比你更孤单。他曾降生成为人子，受尽凌辱和弃嫌。他曾孤单在城里面，他曾孤单在山野间。任泪水横流，我一遍一遍地唱着，直到喜乐的泉源汩汩地冒出，直到我也能像诗人大卫那样哽咽出：“但我依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”我们将生命投入到信仰里，未必能使我们摆脱苦难，我们能做的仅是在苦难中不逃避神。这正如鱼逃上岸，为了逃避渔网的危险，却带来另一个问题：鱼没有水是不能生存的。人在苦难中逃避神，又将如何生存呢？有人说，结婚吧，只有结婚了，女人才是完整的。又有人说，结婚是解除孤独的良药。还有基督徒把婚姻看成是一份崇高的礼物，是对模范生的奖赏，似乎那些未婚的人们不配得到。似乎假以时日，努力操练才能得到此奖赏，似乎他们还要在等待中继续孤单。在每一个拥抱背后，总有点孤单，在每个笑容里总藏着一滴泪水。人的孤单不是没有同伴，而是没有发现旅程之中造物主的神圣同在。即使如此，我开始学习在孤单的荒野里与主相遇。在这里，主听我倾诉单身之苦，在这里我不是形单影只，在这里我开始学习呼出悲哀，吸入喜乐。孤单但不孤独，当孤独转化为静默，静默又化为祷告，孤独就成为一条通向圣洁、通向荣耀、通向上帝的路径。未选择的道路结尾处是这样说的：但我知道路径延绵无尽头，恐怕我难以再回返。也许多少年后，在某个地方，我将轻声叹息，将往事回顾。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，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，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。在这条人迹更少的路上，我开始明白，无需苦等，而是盼望。盼望这个词，每每在圣经中出现，总是溢满了喜乐，充满了力量，让人有种要飞奔起来的欢欣和激扬。盼望，不是指向礼物，而是指向他，一切美善的赐予者。从孤独到静默的这段旅程中，我渐渐体会到，主一直以他的厚恩待我，而我将以他的救恩为乐。此时此刻， 生命便悄然转化为使命。也许我们都曾紧握装满梦想的玉瓶，焦急地找寻一位值得为他打破的白马王子。不如让我们现在就拿起这极贵重的玉瓶，打破在耶稣脚前，了结焦虑和幻梦，去看孤独之外，他要赐给我们为业之地，坐落在何等佳美之处。这条路孤单，却不孤独，带着期待，又包含盼望，更有一双手牵着你，走过地老天荒，走向永恒。感谢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无话果听歌，我们期待你的留言。